弟兄姊妹，主里平安，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天上面的父神，我们的恩主耶稣，让我们可以因着祂的救赎，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今天我来到看但以理书第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但以理书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忘记，虽然我都是要断断续续地跟弟兄姊妹来到看但以理书，我们可以重温一下但以理书第三章是一个 很故事性，甚至可以写成一个短的剧集，可能收视率都非常高，因为起伏是很大。我们开始看的时候，我记得最初看第三章跟弟兄姊妹看，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三章第一到七节，我们看到但以理提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高傲的心。这个皇帝他以为他就可以隻手遮天，他以为他在当其时这个巴比伦帝国，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帝国，能够管治一个很宏伟很巨大的版图的范围里面，他以为他可以叱咤风云。他一个高傲的心，他要众人膜拜一个好像他一样的金的像。然后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这班的跟随者，这班的官员呢，就个个照住他吩咐的就去做了。但是同样在这个第三章第八节开始，他讲到另外一组很奇怪的人。当时我给了一个题目叫做败坏的灵。这班加勒底人呢，是一班曾经是但以理救过他们的人，但相反的就是他们仍然用一些诡诈，尝试用一些诡计来到整死但以理，来到整死但以理这班的同伴，来到整死这班在外族老回来年轻人有神灵的一班年轻人。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是有嫉妒，就好像圣经里面时常提到我们，原来嫉妒是其中一个万恶的根源来的。嫉妒就是当日该隐杀阿伯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献祭求求其其拿些东西去献给神，神不悦纳，但是约伯是拿他在他的羊群里面好的来到献给神，而神悦纳，那他就生个弟弟献得好，神悦纳，生神不悦纳他而悦纳个弟弟，那如果杀了个弟弟，神不是悦纳我了，是不是一些劇情成日发生的事？我们看电视就是这样，他这么衰都是因为他在那里，所以个男仔不喜欢我，个女仔不喜欢我，我整死这个人，那个女仔男仔就喜欢我了，是不是？这很多时候剧集发生的事情嘛，原来真实上面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圣经提我们，嫉妒是其中一个万恶的根源，是杀人的动机。很清楚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讲到。跟着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种叫做抉择的当中，在第但以理书三章十三到二十三节。这个抉择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怒气，他的怒怒，他很容易发脾气的。在第十三节时常提到，当尼布甲尼撒豁然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带来，他们就被带到王面前。跟着呢，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不下拜？你不下拜呢，我就扔你落个火窑那里。但这班人的反应是完全出于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的想象。那这个抉择是什么呢？这个抉择就是这三个的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当他是看着这个王，看着这班很犀利的神俯首称臣的一班人，个个都败了，跟着望到这一边是一个火窑，是一个真正烧着了火窑，可以打造金像的一个火窑，是一个真实的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但是这一班的人是豁然的去到昂首的跟尼布甲尼撒讲，如果你把我们扔在火窑里面，我们所侍奉的神必定能救我，王啊，他必定救我们脱离这个烈火的窑和你的手，两样的东西。跟着在第三章十八节，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向你的金像下拜。这个完全令到尼布加尼撒王呢是崩溃的。一个高傲的人以为他就是神，以为他跟神平等的一个地上面一个人，听到这个的时候，他那些烈火，我想他那种那个心里面烧着那团火还热过当时在那里烧着那个窑。所以为什么跟着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么牢骚嘛，你这么巴闭好，你们整到他要热七倍。即所以个比喻很有趣，这些看故事就是哇，尼布加尼撒王哇火起了，无名火起，跟个窑一样这么热，但现在不够，要再烧热一点那个窑。整件事情就更加看到是迫切。但是这三个朋友他没有在那里跪地求饶，他们没有尝试逃避一个真实要面对的试探，没有尝试逃避一个真实神给他们心里面所决定我唯一侍奉这个神的态度，而去尝试避开一个真实要面对的试炼。这件事是我们今天很值得学习的事。我们祈祷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好像这三个朋友那样的。我们觉得我们跟随神，神就要保佑我们平安，我们不需要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不面对艰难，甚至我们祈祷时常都停留在这些范围里面。但是这三个人只是说一件事，我不会侍奉你的神，神救我与否都无所谓，因为他是一个大能主权者。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救，而是因为他不想救，他在他旨意底下不救我吗？亦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仍然甘愿苦咒在这个的神的底下。这一个是真正跟随神的心，这一个是我们今天信徒应该学习的心。属神的人是应该这样，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不是尝试想方法，神啊，让我避开，让我不用面对，想第二些方式去避过，他们没有，他们是真正的在他们信心摆上，而是真实愿意付代价来到跟随这位耶和华神，是他旧约所认识的这位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同样我再提这一个，就是今天我们信徒应该有的心智和心态，不是逃避，不是不去面对承担，不是不需要去到付上代价。如果不是耶稣就不会跟我们说，你们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同样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到是使地上太平，地上不会太平，因为我会更加多的争拗，甚至你家里面会有争拗，因为信与不信的争拗，因为兄弟姊妹信与不信的争拗，因为你和你的朋友的信与不信的争拗，因为你和这个世界不妥协底下，你会有争拗，而你要面对一个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是要付代价的，不是随便说我做一个基督徒我愿意就是的。所以来到今天，当人能够去到相信神的时候，当人能够去到做神吩咐他做的事，神同样会亲自彰显他自己的大能。今天我给一个题目，是一个王权的彰显。我想给一些弟兄姊妹一个思想先。我们看到第三章来到今天的结束，我们提过多少个王？我们提过一个的王。我想弟兄姊妹今天跟我一起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原来一个看不见的王才是最真实最大能的一王。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去看，去读但以理书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二十四到三十节，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我邀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同声读出这段的经文，我们开始。那时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惊奇，急忙起来问他的谋臣说，你五门绑起来困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但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困着，在火中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 并且那四个的样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走近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你出不出来到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总监、省长和王的谋臣都挤在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是应当称重的，他显示者拯救那些倚靠他的仆人，他们违抗王的命令，宁愿舍命，除了自己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任何其他的神。我现在下令，无论国国、国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凡说话得罪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的，必被碎尸万段，他的家也必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于是王对巴比伦省提升了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神终于去到一个位，在沉默当中，让这班属他的人，用这个的骄傲不可一世的王来到去上演了一台戏之后，神亲自的介入了这件事情。第二十四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如果接上文第二十三节呢，基本上就是将这班的、三个朋友，这班的犹太人三个扔了落个火窑里面。如果我们记得，你揭你圣经最好是揭圣经看到上面，神让他的民得到释放，是一个完全的释放。我们看回上文就会知道，因为当他们扔落火窑之前，他们三个是连住衣服，跟着就绑住，跟着扔他下去的人，是那三个人一扔了下去，他们在旁边的人都已经烧鬼死了，那些抬他的人死先，热得就是死了在那里。圣经就是这样形容这个火窑是多热的。去到今天开始讲的时候，当尼布甲尼撒和这班的谋臣好、总督好、总监好，这班的人望着窑的时候，这些必定是他们那些好像一个屋一样，可以望进去一个火一样，一个很大的来到制作这些金像的地方。他望去想着、啊、你看你们怎么死，你不听我讲你就会是这样，以为可以呢去到确立了他自己的权柄。但反而当他一望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特意的惊奇，在一个急和惊的状态里面。在原文里面这个不是只是、好像很惊非常，是讲到他是里面完全是好像震撼了，然后你一个动态起身是哇做什么事、啊、即完全看到一些东西是他非而所思的，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发生。所以不能够想象到一个地步是怎样呢？他以为他自己老眼昏花，可能好像学得我现在有少少那些白内障，有时看一些一蒙查查，问医生说、啊、因为你白内障就是这样反光、啊、你好像白晒这样。那 OK， 尼布甲尼撒人都想是不是我看错东西。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这班的跟他同座的这班谋臣，喂，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扔了三个人进去？是啊，我们扔了三个人进去。但是他现在反而说，我看到四个的人，四个的人，这四个不是四条，不是死尸，不是四个死了的人，是四个的人。而圣经怎样形容呢？王亲自的讲是怎样呢？他们没有捆绑的，他们没有绑起的，他们没有绑着的，明明扔下去的时候是绑住。那究竟是怎样不绑？是火烧断呢？好像看卡通片一样，火烧断了那条绳，还是那第四个人就小事走过就帮你解绳？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形容。但这个很值得我们看， 因为这班人在里面的时候，尼布加利沙王看到的整景象是完全跟他之前所做的是完全解脱了，解开了。他第一个绑住他的，他没有绑住，不单没有绑住，他还在火窑上两头腾，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做什么呢？真的没人，没有一些，我尝试找一些自己的思想下，又找一些参考，没人提过这个怎么走来走去。但是呢，有一样我们确立的，就是他这个捆绑完了之后，这班人呢同样不是一个死人，不是受伤了伤到变得能伤，行都行不到，在里面可以活动的。而跟着看是什么呢？是完全没有受伤。弟兄姊妹，看圣经这排，我们经常在主学，现在回主学，轩长老苦口婆心不断，你们看圣经要这样，看看上文，看看下理，这个完全就是看上文，完全是一个走埋去都烧死的状况里面，这几个人竟然在里面是完全没有受伤害。而这个走来走去是表达他们没有受伤，他们没有捆绑，他们很自由的，在一个人不能够想象的环境里面是活生生的在这里。跟着他形容看到第四个人，他说看第四个人的时候，他看到好像神子一样。可能在这里跟弟兄姊妹看看这个神子，是神子的样貌是怎么样。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他们时常有一些的印象或者有一些的认识，他们觉得一些的神的儿子是有一个样貌，而他们这种的样貌必定是一些他们跟常人不同，或者有一种超越的光啊、形态啊，或者呢一啲嘅叫做标记嘅。点解咁样讲呢？唔好，我哋喺旧约圣经嘅时候呢，唔好淨係觉得啊，好似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出现，有个乜嘢样呢？喺圣经时常形容呢，甚至亚伯拉罕呢，佢喺创世纪入面呢，当呢三个嘅叫做The Angel of the Lord， 即係神耶和华嘅使者呢，去到嘅时候呢，亚伯拉罕是认得出这个使者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呢一定是一些比常人能够表达出他的超越和一个神圣。所以因此在这里，尼布加尼撒王所见到的呢必定是一些好像超越了人，所以他们想象呢是一个神的样子的一个人的出现。为什么不会是一个神的出现呢？因为他是一个动态，是跟这三个人一起行走，而且他们很相信呢，例如当时古近东呢一些的王呢就是神的仔，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就是天子，皇帝就是天子的观念，就是神下来这个呢就是这个皇上呢就是好像天降来的天子一样，所以呢他是高高在上。这个观念呢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呢是更加的清楚。至于当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些的学者就会讨论这个究竟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呢，或者是不是一些或者是米迦勒，或者是一些哪一个呢？圣经没有讲，我也都相信但以理这里没有刻意写出来呢，是不需要我们去理解究竟那个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在讨论上面呢，我们可以看作了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可以彰显的时间，在一些旧约的圣经是曾经有出现过的。我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找到那些经文，或者讲到那些经文，我会讲多一点，在创世纪是最多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着意是哪一个，但是我们要着意这个神子所做的事是很独特的。这个神子所做的事是很独特的，他独特是他能够超越了一个自然的常理，他能够超越了一个人思维里面能够想到能够管控的物质世界里面，他是超越了。然后他是能够一个超越的能力底下仍然能够跟人一起去活同存在一个地方的空间。换句话说，他是有一个形体的出现，而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哇一个浮浮下的一个灵体，一个影这样的东西出现，而是一个真实有一个形象出现了一个拯救者。所以因此有些人是看，有些解经家会看作是一个道成肉身前的耶稣呢， 可以，但是不是一个必定会是这样，所以我留在一个解经上面的空间给弟兄姊妹去明白。但是这个拯救这班人的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形象，这个能力是绝对超然的，绝对是超越了我们人能够想象的事情。咁跟住尼布加利撒睇完之后，哇！第四个人系点咧？跟住尼布加利撒走埋去嗰个烈火嘅火窑嘅口度，叫呢三个而家转咗口风。佢唔再叫咧，哇！你呢三个咧，就咁叫名啦，撒达拉、米撒、阿伯尼哥，佢直情有一个咸称，即系一个尊称，话至高神嘅仆人，至高神嘅仆人。嗱呢度咧。亦都睇到一個層次喺出現，尼布格尼撒形容喺火窑入邊見到嗰個係一個好似神嘅仔一樣，神子喺呢度形容呢三個被拯救嘅係神嘅仆人，身份好清楚。呢三個能夠喺尼布格尼撒王面前去到持守一個嘅信心。不去拜别的神，不去拜别的像，这三个是神的仆人，这三个是被拯救，是仍然是一个人的身份。但是之前他看到那个是有神的样式，是有神的样子。很有趣的经文，这些细微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但是你表达得很清晰很清楚。跟着他叫这三个人出来，他没有叫那个神人你都出来给我看看你靓不靓仔，他没有，他就是叫了这三个人出来。因为我们还要明白，在古近东里面很害怕见到神，很害怕，就算他们拜偶像一族，他们见到神都很害怕，因为他们时常都害怕这些神是会加害他们，杀害他们。但是你看到这个神子基本上杀，怎么会杀人呢？这个神子来到是救了三个属他的人，而不是要杀害任何人。所以呢，这些观念呢 在那个旧约圣经很多时出现呢，我们看回那时文化呢，想回我们中国人呢真的很像的，所以我们可以更加拿捏到呢这些的意思。他叫这三个人出来，这三个人呢真的可以走出来，活生生在火里走出来。那我在这里想，即现在荷里活片呢，即令到我不能不想象，好像看超人片，哇缝缝缝缝，跟着有个 Iron Man 走出来，哇完全没事走出来，哇很靓仔，勃拉就没了尘埃。但是这些超人出来呢都好像有些污糟烧过这样，但是圣经形容得很得意，超得意。第27节，这三个人出来呢，跟着呢不单是尼布格尼撒王在那个窑那个出口那里叫他出来，他三个出来，看见他们三个完全无恙的走出来，完全呢在火了一名，好像哇行火出来了，很有型的出来。跟着呢圣经形容是整班啊，这班总督啊、总监啊、省长啊，这些谋臣啊，全部来到涌住三个人，看看他究竟是怎么样。他们所见到的异口同声讲一件的事情，就是讲说这些火是没有能力伤害他们。他们讲到这个很有趣，这个没有能力这件事呢，这个形容呢是奇怪的。火不能够烧到他，就不能够烧到他咯。他形容到是讲一个能力的问题，没有一个能力去伤害他的意思，没有了这种的力量，完全好像什么呢？火再不是火这样，可能火只不过是一堆着了影儿的东西，而没有了烧伤他们的能力，那个烧伤的那个元素在里面。所以圣经形容得很有趣，他说他完全没有能力伤害他。但是呢圣经呢有一段经文呢很有趣的，我们如果有圣经，我没有给今天那个打那个银幕上面，但是呢如果弟兄姊妹有手机或者圣经呢，可以揭去第以赛亚书第43章。以赛亚书43章很精彩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3章圣经这样讲，但是雅各啊，那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那塑造你的主，现在这样说，不要惧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江河的时候，水必不淹没你。 你从火中行走的时候，我 必不会烧伤，火焰也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你的拯救者。我使埃及作你的赎价，使古实和示巴作你的替身。我们有时看圣经先知书，以为是夸张的说法，原来当神是拯救他的民，就好像神对藉着以赛亚去向这班以色列民宣告，我是雅各的神，我是永活的神，当你们经历这些的时候，你在我里面是无恙啊。但以理这三个朋友，这三个年轻人，在一个外国的地方被一班强权去到老了去之后，神的应许对这班民都没有变过。着点就是，第一，这三个真是完全属神的人，他们完全按着神吩咐他们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因此在个约条里面，神说你愿意跟从我，你作我的民的时候，我同样就会去施展我所应许的事情在你们身上，在适当的时间。这个适当的时间，我等一下讲给弟兄姊妹听何谓适当的时间。因此这一班不是尼布甲尼撒王一个幻象，不是尼布甲尼撒王老眼昏花白内障，是真的这班人没有受伤的，在火里走出来。圣经不单只是说一句火没有了火那种能耐去到伤害这班人，圣经更加形容得超正超犀利。下面说什么？他们头发没有烧焦，着火第一样东西怕什么？怕头发着，没有烧到头发，仍然是那阵哇年轻人那种美丽的发，我不知道长发短发，总之是靓仔的，OK？ 靓仔发型。跟着呢，衣服都没有烧坏啊。OK， 头发黐住身，衣服完全没有变过。哇，都犀利啦，是不是？即是这些完全是，你就想想当其时他穿的那些是棉来的，不是我们这些可能有些难穿的质料，他们那些很容易着火。没事，头发、衣服没事。但最精彩是这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看圣经怎么写？身上他不是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是多么匪夷所思啊？弟兄姊妹，你们去吃过韩国烧是吗？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去过烧烤？我问哪一个烧完烤出来没有件衫没有味啊？举手。没有嘛，但是现在这班人是入了一个火窑，还要七倍那么热，连烙味都没有，三年这些有烟的气味都没有啊。你想想这件事是不是匪夷所思？究竟神做了什么？但是你没有说。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会定为王权的彰显呢？一个真正掌管这个世界的王者，他是能够掌管所有他创造的物件的物质本身。而神就是改变了这个人定以为好识嘢的状态里面，而神就说你估你识嘢咩？你估你知道啲火点样嚟咩？我就话俾你听，火只不过喺我手上边系一个工具，我要佢完全冇咗火个功能，就冇咗火嘅功能。连气味都不会有。我们有没有想过圣经里面所表达的是表达一个大能的神，是一个真正掌权大能的神能力的彰显，而是对比了一个以为自己叱咤风云，以为自己在世界上最伟大，以为自己就可以哇呼风唤雨，怎知原来只不过是一个软弱无助的一个在这里惊到要苦服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去微小的观察神在我们生命上做微妙的事，而扭转了一些人看物的定律呢？有一个每一个信主的人 每一日都应该去感谢神，每一日都应该去赞美这个大能，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从罪恶过犯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原先是就是好像这些火是会烧的，是会败坏的，我们的罪就不断在这里这样燃烧败坏。但神说我可以扭转这个时间，就是我差派我的爱子为你们死，我可以令到这个死权，圣经形容这个罪所带来的死权是没有功效，好像但以理这堆的火窑里面的火是没有火的功效能够伤害他们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神的罪试问不是单是想讲故事，神的罪试问让我们思想到原来对我们的救恩是帮助，提醒我们神就是那位这样的神。神知道我们看不到的事我们不会去着迹，神就让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发生的事情，再一次来到感谢祂，因为祂这个大能不单停留在物质上面，是可以在属灵上面将我们拯救出来，令到罪没了罪那个审判的功效，将我们带入死亡这个的能耐，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一个这个段落就是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由第24到27节，但以理书神彰显了他的大能，行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个是讲到向王之中的王来到摆上的称颂，向王中之王摆上称颂。第28节，尼布加尼撒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提了两样的事，第一，他差遣使者拯救那些倚靠他的人；第二，他们违抗王的命令，宁愿舍命，除了自己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任何其他的神。在这里，尼布加尼撒王有一些的领悟，有一些的看到，他看到一个他以为可以有权去要人要别人的生命，就拿去别人的生命。他以为他可以设立一个火窑，可以就是有火的能力去到惩治这一班的人。但当这两样东西都败落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看到那个救了这三个人的神是应当称颂，是应当称颂的。他说这个是看到尼布加尼撒王第一样看到的是神权，所以他说他这个他是神自己差了使者来到拯救所有倚靠他的人，他是称颂。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不单神有这个权柄，不单神有这个权能，这句圣经里面这句句子里面提到是那些倚靠他的人，倚靠他的人是跟他有关系的人，所以神是会拯救所有与他有关系的人。而这个使者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时出现的，很多。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呢，出现无数，跟着在王撒母耳记的时间呢，士师记呢都出现很多的。那慢慢就少点讲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好像一个天使或者是一个差来的独特做一件事跟着会走了的使者，就越来越少的。就出现了什么呢？先知来到代替。但是这个使者很犀利的，这班的使者呢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出现呢都是一个拯救的角色，但是这里是在但以理书提到这个使者，但是同样在新约呢出现过。那这个不跟你们读了，这个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九节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七节讲了两件的事。这两件的事呢都是呢去到拯救一班被囚的使徒们，被囚禁了，跟着不让他传福音，跟着晚上就开了。 使者去开门，有一个经文形容，第十二章的形容，那个使者去到那个铁闸锁了，但是去到那个门口，那个门就自动开了，所以有些人说那个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的 automatic door， 自动开门的一个、这个机器样。所以那个经文是这样，但是那个形容圣经里面形容神的使者去到同样是一个拯救的作用，所以神可以差派他的使者去做拯救的工作。这个是彰显了神道，而是尼布甲尼撒王是明白到，或者叫做终于掌握到神是有这个神权。第二样呢，是神民的见证，这个我想跟弟兄姊妹看多一点。这个他们违抗王的命令宁愿舍命呢，这个他们是一个众数，是讲到呢这三个的愿意甘愿牺牲的人，愿意甘愿牺牲的人。而尼布甲尼撒王很清楚地提述到这班人的特质是什么，特质是他们宁愿不要个生命，他们都不会去拜别的神，他们宁愿没了一条命，他们不宁愿去不敬拜他们的神。换句话说，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是比他们的命更加的宝贵和更加的真实。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是很真实的，是我不能够否定这件事，我们存在，我们有肉体，我们会吃饭，我们会看圣经，但原来神的存在性，而他讲过说话的真实性，是更加高于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你想深一层，这三个朋友，他们十零岁，十五岁左右，就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只能够在他们出世吃奶的时间，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去到十五岁里面，有这段的时间来到做一件的事，来到学习神是哪一个，是不是？所以他们有的是究竟是什么呢？我时常都问我自己，每次我预备我都问，究竟 这四个人，但是你跟这三个人，究竟他们有什么能够令到他们甘愿牺牲舍命，不宁愿去到只不过做一个膜拜这么简单的事情。但唯一每一次回到的就是因为这三个小孩从他们附加的时候，必定是他们附加里面是将他们教养，那个教养不是教他们有技能生存，不是教他们去到巴比伦懂巴比伦话，不是去到地道哇学语言特别叻个人，不是有什么技能特别超越，而是教他们从幼，好像生命记律法摩西里面所讲，教养孩童使他行耶和华的道路。我相信在这段十五年的时间里面，这班的年轻人就必定在他们的附加里面，在他们敬，在他们家里敬拜的生活，或者经历一些年长的他们的叔伯兄弟来到带他们去到认识耶和华。而所以这个责任是落了在附加里，家庭入边点样去教养，去点样训诲你的儿女，不是教他生活技能，不是教他能够点样生存，是叫他点样能够活出神要他活出一个属神生命的人，就好像这几个人，就好像这班年轻被掳的犹太人。进而做一样嘢，就是他们必定是谨记耶和华的训诲。就算他不记得先知讲的话，就算他不记得所有耶利米书讲的话，但他们必定记得十诫里面所讲，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 你的名，为自己的名挑刻偶像，仿佛任何世界上的物件，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他们必定知道，因此当他们选择的时候，他们就基础在他们所认识所应许的父所给他们的吩咐。更加凄凉的地方 呢十五呢几个嘅年青人，呢十五岁嘅年青人，佢哋要从苦难里边，佢哋要经历亡国入边，去睇到神嘅应许几咁真实，神嘅约几咁真实。他们明白耶和华神应许过他会照顾以色列人，但是这几个的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们所经历的是同样神可以审判和咒诅，而他们今天所面对的就是知道是因为他们的国是犯了神的约，是违背了神的约，因此他们要被掳去到。所以当他们在这个状态里面，他们会仍然知道这个是神出手去要给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而他们也都甘愿去到面对承担这件事情。而因此当他们去到巴比伦，神让他们在高位的时候好，去到这个火窑之前好，他们仍然知道神是那个真实，只要我持守跟随神，神同样在生命记里面所祝福的必定会带到我的生命里面，就算今天我死了，神都会将我带到去那个永活的神的面前，和亚伯拉罕、和以撒、和雅各，我们的祖宗一起在神的怀抱当中。这个观念不是新约到来的，这个观念是从创世纪亚伯拉罕神应许到来的。我们今天对我们的信仰，通常我都不用信仰，我们今天对我们几多认识耶和华神的律法，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新约里面，我们对新约的认识有几多，而令到我们去到面对一些挑战，要去作决定一个生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基础说我不要命，我都要仍然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是重要。今天的栽培是帮助我们明日面对我们要面对的挑战。这个王看到这班人的信心，这个圣经很清楚说他赞颂，为什么这位神是应该称颂，因为神有大能之余，连他的民啊都会因着他的大能而去舍弃生命啊，这个是今天神让我们做人的可以为他作一点的见证啊。所以不是只是说神有大能救了他们的火，为什么尼布格尼撒王会刻意讲出这班人所做的事，而令他知道要敬畏这个神。原来我们的见证不是枉然的，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一个选择，原来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行为，是表达着这个神的真实和大能。这里正正就是尼布格尼撒看到的事，所以他再一次的下令，不给任何人去到侮辱或者去到说话得罪这位的神，因为这个神是大能，这个神是真的活在人当中，因为有人的见证，宁愿舍命都要去敬拜这位神。所以尼布格尼撒王颁布了一个很犀利严厉的一个禁令，不给人去得罪这位的神。最后一句，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就是上边令到一个自然界的火完全失去火的本身的能，那种能耐，那种物质上面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改变了，完全可以令它失效，完全没有作用，可能只不过是暖下他们，不在火窑那里咁冻系咪？窑如果唔暖咧，厕所啊好冻啊，可能系一个暖炉，唔再系一个火窑，可能甚至入边有冷气，我同你都唔知道。但系呢班人系冇事。最尾一句第三十节，于是王把巴比伦，于是王在巴比伦省提升了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喺旧约圣经入边咧，时常都有一个应许。你跟从我，即是神话你守我的约，同样在地上面他们会看到一些祝福，就好像约伯一样，约伯完了他的试探，完了神给他的、试炼，他就有他自己的、神给他一个重新的一个祝福。但这个祝福不是这三个人所渴慕的事情， 我们也要看在旧约里面出现这件事情，时常提到这些，是因为当时在地上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在那时一个观念，就是物质的丰富是因为神明的祝福。如果你的神是厉害的，如果你的神是好的，他大能的话，他就会在地上同样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祝福。这个是一个旧约的观念，但是在这里我都跟弟兄姊妹提，但是去到后期，神再没有，即是神说我会让你在地上需要的无缺，但是不等同于我们会富贵提升，好像约伯那样所有东西都相倍，或者好像这三个朋友那样提升到更高的地位，或者好像但以理之前那样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为什么呢？我刚才提到神在他自己的时间里面去做他自己的事情，那这个是什么时间呢？我们时常都想，我们时常都沉迷神的旨意的时候想，啊，神是何时这样，何时这样呢？啊，我们看但以理书可能没有人说好像我这样这么傻，说但以理第二到七章想着讲十零个星期的，没有，通常都是过了，哇，最重要集中讲第八章，哇，看看我们人何时呢会回来，有什么发生，很鬼精彩的嘛，那些就我们看这些，我们看少了，我们很多时候着意看的时候去找一个神的时间，就找这些，啊，末世啊，将来回来。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姊妹看一样东西，在神里面什么是适合神的时间？那个时间就是神荣耀自己的时间，那件事情的发生能够荣耀他自己，那件事情就会发生。为什么我这么大胆去有这个结论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三章，整个的结构是平衡着两个的王，一个地上看到，一个地上看不到。但是神没有在他们一开始受罚未扔到火窑的时候就已经阻止了尼布甲尼撒来到操刀，是吗？神可不可以呢？神绝对可以，是吗？耶稣都讲过嘛，哇，你估我不可以跟父神祈祷，哇，十二营天使吗？不要讲到耶稣那么厉害，即是 太超越的人物了。我们讲以利亚，好不好？一个先知嘛，一个跟以色列人一起生活的先知嘛，一个被小孩子笑秃头嘛，连这个先知都可以说你望下一拨下佢，以利沙只眼望到，哇！全部是围住神嘅使者啊！点解唔可以喺火窑之前避过呢？就是因为神嘅时间话咁样唔能够彰显到我嘅大能，而呢个大能里边唔系净系想话我自己有几威啊，唔系话神自己有几叻，根本神唔需要做任何呢啲事，佢都已经系荣耀同埋大能啊！神唔需要明证佢自己系叻噶。神每每要荣耀自己的原因是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而苦就卑微的在他面前嘛。所以这个时间就是当这班人，神没有阻止这班人扔到火窑，而在个火窑里面彰显了一个完全无能的火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神的荣耀，然后将荣耀重赞带到神自己的面前。神是让他自己的时间来到，让荣耀彰显，让人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看到他的荣耀，而苦就清晨，而苦就的赞美。如果我们每每只去尝试看怎样解决问题，我们看少了，我们看漏了，明白？是吗？神就是用到一个位置，让到他要彰显的人看到他的荣耀，而这些人不是停留在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除了以色列人，很多时候 外族人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例如乃曼将军，他的麻风被医好，他说为什么要去约旦河，我们外邦没有好东西吗？去吧去吧，那就去了。所以 所以神的彰显不是只是跟他叫做选民，神的彰显是藉他的选民能够去表达了神的大能，让别人来到俯就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时间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平衡，当我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怎样成为神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可以让一些未认识神的人看到这个神是荣耀大能，不是将事情扭转那么简单，而是怎样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这件事情，进而我们能够度过得喜乐，这个就是见证神的荣耀和大能的所在。位置不同了，事情发生可能不同了，但是内容是相同的。我们所经历的要去彰显到神的荣美，让神的荣耀得着别人看到而称赞。来到结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尼布加尼撒王能够看到神的大能。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看，尼布加尼撒王是说这个神是应该称颂，这个神是大能，但他从来没有说一句这个神跟他有关系，是吧？所以因此我鼓励弟兄姊妹回去，除了做一些很沉重的主日学功课之外，看但以理书第四章。我想弟兄姊妹，我停在这里的时候，你回去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你就会明白刚才我说神让他的仆人，神让属他的民经历事情，然后在他彰显大能底下，而不单看到这位神是大能，这位神是会拯救。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因着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去到看但以理书。当我们看但以理的时候，让我们都可以做一次很多的反思，从一些历史的过去，从一些真实的事情的发生，从一些你大能的彰显，让我们今天同样被提醒，我们怎样在我们生活上去准备，我们怎样去侍奉，我们怎样去见证，我们怎样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彰显你自己荣耀的一个途径，或者一个工具，或者一个圣载的器皿。像保罗所说，我们这些瓦器，我们摆了一段最上好的宝贝，我们很担心，我们很惧怕，我们不能够承载，但是神，你既然用我们，我们深信你就会让我们，好像圣经里面同样说，我们只要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撞成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你使用。愿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圣洁，愿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合乎你使用，愿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让我们身边在今天里面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藉着一班已经信主的人看到你的大能，而是拯救的大能，一个拯救生命的主怎样临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在软弱在过犯当中能够重新得着力量，重新能够去到赞美你，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独一的大能，看到你是那位独一王中之王。求你都是引领我们的心能够反复思想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